真言第二十五章，真言第二十五章，第十一节，一句话说得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一句话说得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弟兄们都知道，我们最近有一个系列的追求聚会。我们上一个礼拜有礼拜五、礼拜六，那么今天开始，我们一直到礼拜天晚上，每一个晚上是7:30，然后呢，礼拜六跟礼拜天下午是3:30，我们一共还有6堂，包括今天晚上。我们这次的目的是要一同来看怎样传递神的话语。我们曾经说过，在教会里面，神把使徒、先知、传福音、教师和牧师赐给教会，当作恩赐，为着要成全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那这些人，无论是些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师或者是牧师，他们都是神话语的执事。彼得说，我们应当以传道祈祷传道为师。那个传道原文就是神话语的执事。但是我们也看见过，在新约里面，神不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做祭司，圣灵也巴不得我们能够羡慕做先知讲道。当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如果都做先知讲道，教会就得着造就。我们的主回来以前，主怎么能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教会怎么成熟呢？乃是借着他的话。那个话在希腊原文就是 rhema， 而这个 rhema 就是神借着圣灵把他在圣经里面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所以当教会里面充满了做先知讲道的时候，彼此用神的话语来供应的时候，我们知道教会就成熟了，而且教会就能够长成基督长成的圣量。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无论是神话语的指示，无论是做先知讲道，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都像旧约的先知一样，要传递神的话语。而旧约传递神的话语，圣经特别告诉我们，以赛亚得着默示，何西阿得着默示，阿摩斯得着默示，哈巴谷得着默示。那个默示原文就是重量，或者说就是负担。因为我们今天为主说话，乃是包括三个话：第一是我们的话，第二是神写下来的话，第三是化成肉身的话。那神借着我们的话，用他已经写下来在圣经里面的那些话来发表道成肉身的道，就是指着神的话说，指着基督来说的。所以毫无疑问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为主说话，我们乃是让基督发表出去。而当基督发表出去以前，在我们身上就成了我们的重量，就成了我们的负担。就好像玛利亚一样，我们记得在马槽以前，在主耶稣降生在马槽的时候，基督乃是在玛利亚的里面。那个一直到了伯利恒的时候，到了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然后全世界才看见，才认识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说过，每一次为主说话都是伯利恒。所以如果我们要想为主说话，能被主用来为主说话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每一次神的话语出去的时候， 那里一定是伯利恒。什么叫伯利恒呢？就是基督降生在伯利恒，叫全世界人都能看见，叫全世界的人都能够经历，也都能够接受。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前两次我们交通主要的内容。那今天晚上我想我们要继续的往前看。我们说过，如果为神说何以的话，就等于把金苹果放在银网里。神的话就是金苹果，我们这些人就是银网。银在圣经里面代表救赎，意思就是说这里有一个器皿需要经过救赎。神的话只能够摆在银网里，那神的话才能够说得合宜。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有宝贝放在我们这瓦器里。用箴言的话，神把金苹果放在银网里。就着我们所得着的地位来说，弟兄姊妹，我们已经是银网，金苹果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应该随时随地都能够为主说话，而且都能说一些合宜的话。那这是就着我们地位来说。但是就着我们的经历来说，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为主说话的受了许多的限制，许多时候我们巴不得能为主说话，但是说的不合宜。所以从经历上来说，我们好像看不见金苹果放在银网里。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得出这个地位呢？是根据主耶稣1900年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工作，那是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已经得出个地位了，感谢主。但是今天呢，我们感谢主，圣灵仍旧把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做在我们的身上，把十字架那个所有的果效执行应用在我们的身上。那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说十字架继续在我们身上做雕刻的工作，那把我们织成一个银网。当金苹果放在银网里面的时候，结果话语就出去，那的的确确是一句合宜的话。那这样我们就知道怎样为主说话。所以从经历来说，那就指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工作。因着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工作，叫我们成为一个器皿。现在不光是瓦器，现在是个网子。什么叫网子呢？网子就是看得见的。网子意思就是说，网子意思只是个衬托而已，但是真正叫人看见的乃是金苹果。所以弟兄姊妹，那今天我们要问，到底神怎么在我们身上能做成功这个银网，好让我们个个都能做先知讲道，好让我们个个都能为主说话，好让主借助我们口中的话，然后应用神在圣经里面所写过的话来发表道成肉身的话，叫人都能看见基督。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所以现在毫无疑问的，我们要问，今天如果我们要为主说话，我们怎么预备这些话？如果你为主预备，如果今天主给你恩典叫你为他说话，如果为他站讲台，为他传福音，为他传信息，那么当然我们知道有预备。许多人就要问说，我们应该怎么样预备好为主说话？那么我再说，预备的工作永远是十字架的工作，只有十字架的救赎才能够把我们带到一种的光景，叫我们能够为主说话。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特别要来看我们这个人，因为我们记得神是用我们这个人来说话的。所以有的时候人问我们说，到底我们怎么为主预备，到底我们怎么预备这些话呢？如果今天主要让有一个弟兄起来为他传福音，或者起来为主说话，或者在教会里面做先知讲道，那么弟兄姊妹，当然我们需要有预备。但是不要忘记，这个预备永远是主的预备，主在我们身上借着十字架来做预备的工作。所以如果你要预备为主说话，你要问说，你有没有预备好接受十字架的工作， 接受十字架的雕刻，接受十字架的管教，接受十字架的教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我们这个人就预备好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要来看到底怎么样我们能预备好，我们这个人是预备好的。那有的人一直注意的是那个奖章，一直注意的是那个信息，一直注意的到底我的教会里面我要做先知讲的，我要讲些什么。我们知道在我们现在姑且就着狭义来说，我想我盼望弟兄姊妹能明白，这次我们讲到为主说话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不是光是指着站讲台，不是指着传福音，不光是指着我们知道是一般的，就是说是指着做先知讲道说的。但是呢，我们姑且这样说吧，假定说现在我们所说的是狭义的，到了主日的时候，也许主托付你起来为他说话，或者到了礼拜六的时候主托付你为他起来传福音，或者姊妹们你们有个特别的需要，很自然的你们也需要起来为主说话。那不管什么场合，那么现在你知道说现在你主要用你，主要让他的金苹果放在你这个银网里，让你来传递神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做预备的工作。我想我们普通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我们一直注意我们怎么讲，如果你把信息放在我的口里，如果把奖章放在我的口里，那么现在我就可以讲了。但是弟兄姊妹，我再说那个话的内容永远是金苹果，你不要担心金苹果，现在你要担心的是这个银网到底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有多深。所以你看见吗，在整个预备的过程里面，如果这银网的问题能解决，你不怕金苹果， 你就不必担心金苹果，那个内容是一定有的。所以今天我们的难处呢，不在神的话，基督在2000年前已经来到地上，他已经道成肉身，我们手里有一本圣经，这个圣经就是神的话，这些都是金苹果。但是今天难处呢，不在金苹果，今天难处呢，在我们这个网。我们这个网子有没有经过救赎，有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所以这一点我想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你记不记得提摩太前书第4章16节，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谨慎自己，然后下面才说和自己的教训。我们普通如果为主说话，我们第一个注意的是我们的教训，第一个注意的是我们的信息，第一个注意的是我们的奖章。但是保罗不是这样说，保罗说你要谨慎自己，你要谨慎自己，问题还不是你的教训，那个是金苹果的部分，问题你这个网子，你要谨慎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人就变成非常重要。许多时候我们要问怎样为主说话，我们忘记了我们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以为说把教训准备好了，把奖章准备好了，如果礼拜六我好好把它奖章预备好了，我能够找基本的参考书，那么然后呢我也看一点属灵的传记，然后呢我也和别的弟兄姊妹有点交通，我只要把奖章预备好了就好了。没有，弟兄姊妹，你就是把奖章写好了，就是你把你所要讲的内容都已经收集好了，最多不过是你的教训，是自己的教训。但是保罗都提摩太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换一句话说，你先注意你这个人，然后你才注意你所要送出去的话。这个次序永远是先是人，然后才是教训。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 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为主说话的人，他叫做 Henry Beecher， 那是在教会历史上可以说是很会为主说话，很会为主说话的。他说人呢，其实就是最好的一片信息。每一次为主说话的时候，是把一个人送出去，不过这个人不是我们旧造的人，这个人应该是基督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把神的话送出去，不是借着 CD-ROM 送出去，不是借着 CD， 也不是借着也不是借着卡带，不是，这里是借着一个活生生的人。那这个人能够把神道成肉身的话，借着圣经里面所写下来的话，能够把它发表出去。所以有经验的人告诉我们，人是最重要的。那不止如此，你就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叫 Joseph Parker， 也是，他曾经这样说过，他说在整篇信息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那个背后的人。不，当然弟兄姊妹，我这个句话当然我们知道它的重点指的这个，并不表示一定是最重要，实在说的最重要是金苹果。但问题不是金苹果，在这里我们弟兄所强调的就是给我们看见人是很重要，你是个什么人就讲什么话。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还有一点也是叫 Lyman Beecher， 他这样说，他说有些人呢，他们是预备奖章，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是预备他们自己。假定说这个礼拜天你要为主说话了，我想我们第一个念头就是我怎么预备这些讲台，怎么预备这些信息。我们恐怕很少在主面前有一个感觉说我们这个人预备好了没有。所以这是每一个人应该要非常非常注意的。所以我想今天晚上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要集中来看到底为主说话的人是怎样的，那么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要做怎样的工作，叫我们才配为主说话，才能为主说话，才能够忠心的来为主说话。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这个原则不只是用在站讲台上，也是用在做先知讲道上，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讲到预备的时候，我要稍微再说一点点的感觉。我们知道普通呢，你如果有人告诉你，特别是在基督徒中间，他们讲到这个讲道法的时候，特别在神学院里或者是圣经学讲到讲道法的时候，那么他们常常都是问说，到底我们假定说礼拜天要开始为主说话的话，那么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就开始准备这个讲台呢，或者准备这些信息呢？那么理论上呢，我想这个讲道法都是告诉我们，你应该星期一就开始准备。但是十个有九个的传道人呢，都到礼拜六晚上才准备。那么这一个礼拜忙忙碌碌，到时候呢忙得不得了，有的时候礼拜六晚上还有别的事情，结果是结果根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准备。但是弟兄姊妹，许多人的感觉以为说，如果这个主日为主说话的话，那我的预备是从礼拜一开始，那是最好的预备，最从容的预备。那么如果没有预备好，就是有的人用礼拜六去预备，那就没有预备好。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吗，实在说了，礼拜一预备都已经太晚了。我讲一个实在的故事给弟兄们听。刚才我不是说过有一个弟兄，他说有一个弟兄他说得很好，他说有人呢是预备讲台，但是有的人呢是预备他自己。这位弟兄实在认识主的话。那么有一次他主日站立为主说话完了以后，有一个弟兄就问他，他说弟兄啊，今天早晨你这一篇讲台你到底花了多少时间来预备的？你知道这个弟兄怎么回答？他说40年。那这一位弟兄是认识怎样预备为主说话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不要忘记了，为主说话那个预备是从你得救开始就预备的，你天天随时要预备，并不是等到现在有人要请你说话了，有人你觉得现在担子落在你的身上了，好，现在我要好好的预备， 弟兄姊妹，那个预备都太晚了。所以如果真的是一个淫王能够衬托苹果的话，那这个淫王的预备不是一天的。像我们刚才弟兄所说的，有的讲台是40年，有的讲台是20年，有的讲台是10年，有的在教会聚会里面只说一句话，做先知讲道能叫许多弟兄姊妹受感动，但弟兄姊妹为着那句话，圣灵在这个人身上已经做了好多年好多年的预备，让他经过许多的事，让他经过许多的艰难，现在好不容易有一句话从他口中出来了。你也可以讲，我也可以讲，你讲的时候没有能力，他讲的时候满了能力。为什么？因为你讲的时候你用一个礼拜去预备他，也许这句话你是从别人讲章上面借来，也许是从属灵的书籍上借过来的，但是这位弟兄神预备这句话预备了好多年。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要为主说话，无论是做先知讲道，无论是做话语的执事，让我们记得，我们总得让我们一生放在主的手里。我们愿意告诉主说，主啊，我们不只追求爱，我们不只要做先知讲道，但愿我们的准备是随时的，每时每刻让你在我们身上把淫王治好。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有他的工作，到了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就那一句话说得合意。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暗中的预备不知道有多少。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秘诀，那个秘诀就是你随时随地你都得要预备好。我知道还有一位弟兄很有名的，叫 Robert Chapman， 那么这个就是七伯门弟兄，我们说过他是弟兄会的弟兄运动里面一个很爱主的弟兄，他的特点就是爱。我们说过有一次澳洲有一个弟兄要写信给他，没有地址，结果就写英国爱的大学七伯门弟兄，结果这封信居然送到他手里，所以他实在是个充满爱的弟兄。那么他在一个地方服侍神的儿女，到了礼拜天有的时候都是他起来为主说话的。但是很有意思，这位弟兄刚我们说他的预备怎样预备，他怎么预备呢？他从来不是到礼拜六预备主的话，没有，那已经太晚了，所以他平常就已经在那预备，平常就已经在那处决，也许礼拜一也许礼拜二我们不知道，他详细没有告诉我们。那么等到第二天礼拜天要起来为主说话，他礼拜六做什么？他礼拜六什么事也不做，他礼拜六是绝对不读圣经的，绝对不是，我说错，他不是这样张开眼睛读圣经，不是，他不是。明天要站讲台了，明天要为主说话，那他今天一天做什么？他一天什么事别的事也不做。他那一天呢，专门到他的地下室，他地下室有一个像木工厂，全部是木工。那么那一天呢，他要么做个凳子，要么做一个什么椅子，反正他那天整天的时间呢，就是在那里做木工，就是做各种各样的木工。他一面做工的时候，他一面就默想主给他的话，那么第二天他就起来为主说话了。那这是我们的弟兄。所以你看见为什么七伯门弟兄他这个主的话是那样的丰富，有很重要有一个秘诀，就是他随时随地都是准备好的。所以许多人认为说到了礼拜六那是我最后临阵插枪，那不磨也光，那么不这个不管怎么样，这个不管怎么样，这个最后这个应该是很有用。所以很多人到了最后呢，就在那里预备，在那里做。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一个真正一个好的预备，如果能充分的让主来做工的话，你看见七伯门所给我们的榜样是个很好的榜样。那我顺便再说一个另外一个真实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说江守道弟兄是话语的知识，是常常为主说话的。那么他告诉我们，他年轻的时候，他那时候只有20岁，大概20岁，最多19、20岁。那么他在上海为主在上海服侍主。那么上海那个聚会的讲台一直是倪弟兄在那里负责，到了主日一定是他讲。那么那个时候江弟兄大概还不到20，就19岁。 那么我们知道在聚会里面有好多比江弟兄不知道年长有多少的弟兄，好多年长弟兄姊妹，那么结果呢，你一定为了成全他，那么就是希望说有的时候和他一同来分担那个讲台的人，所以有的时候就请他讲，有的时候呢就你一定自己讲。不过呢，你一定从来没有告诉他说什么时候要请他讲，你一定要他随时随地就准备好。所以现在就是说，到了有的时候到了礼拜天的时候，大概聚会前几分钟，他就递给这个江令一个条子，说今天我来，那就表示今天是你一定讲。但是有的时候呢，他就写一封，就递个纸条给他，今天你讲。那么他那个时候就要上去讲，所以他从来没有告你就从来没有告诉他说某年某月某日是你来讲。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有一个月或者有一个礼拜你可以充分的准备，那就是因为你一定故意的不告诉他什么时候，所以有的时候是他讲，有的时候是你就讲，有的时候是他讲。那么当然这个江令刚刚起来站讲台的时候比较很自觉，我想年轻人都会很自觉的，所以呢你就这个江令站起来讲的时候，你就常常就躲在这个楼梯的后面，因为那个时候聚会的地方有楼梯的，就在楼梯的后面，在背后听，因为他只要坐在下面呢，他会非常的自觉。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弟兄他的秘诀。所以有人问江令说，你到底怎么准备你的讲台，怎么你准备为主说话，你怎么准备的？他是随时随地都要准备好。那么这个随时随地准备好的这个秘诀习惯是从什么时候养成的呢？就是从他20岁的时候养成。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因着他随时随地准备好，所以才能像那位弟兄所说的，有一篇讲台也许是40年就准备好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如果真的为主说话，你常常看见这个预备不是定时的，这个预备常常是随时随地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天天是为着主的话来活着的，所以我们随时随地都要准备好，让圣灵能随时随地来做他的工作。那我记得我们在纽约的时候有几位弟兄，大概有8位弟兄，那个时候呢，江牛就把我们聚在一起，那为着要供应在纽约教会那个需要，所以呢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聚在一起，有一点的追求。那么然后呢到了礼拜六的时候，我们就问弟兄，就彼此交通说有没有哪位弟兄里面实在有话，那么第二天呢就可以起来为主说话。那么最早的是这样，我们先注意到教会的需要，比方说教会要传福音了，大概是2个月以后，那么这2个月呢我们大家就在这里吹号啊，所以就在这里吹号。吹号的意思就是说，那么能够鼓励弟兄姊妹起来接受那个传福音的负担，那么到了2个月以后，我们就拿许多的朋友就能够请来，然后我们一同来传福音。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话语的出口啊，不是为着话语的出口，话语的出口呢乃是为着教会的需要，不是因为教，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特别聚会和教会的聚会不一样，就在这里。有的人把教会聚会当作特别聚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教会的聚会如果有话语上的需要，那个话语并不是因为话语只是要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了，如果他真的忠心于主的主，真是向主忠心的话，你看见他所要问的就是现在教会的需要是什么。如果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教会的需要是要传福音，好了，那么虽然我可能这一段时间我里面很重的感觉要好好读圣经，但是我愿意把自己放下来，因为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晓得说为着教会的需要，现在我们能一同在主面前寻求。所以比方说这有2个礼拜，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有2个月时间，大概有8个主日， 那么假定说这里有八位弟兄，他们在主面，在假定说他们一同在主面前寻求的话，那么他们就要问说，主啊，到底你要对我们说些什么话。所以你看见这八位弟兄姊妹就一同到主面去祷告，一同去寻求，而且向主要那些话。那么到了礼拜六的时候，我们一同祷告过了以后，然后我们就彼此问说，那么我们中间有谁是有这个负担的？如果你真的觉得有话，你就起来，明天就起来为主说。所以就是这样，弟兄姊妹，慢慢就这样的。那我们晓得，特别在纽约有一段时间，那么这个主日的这个信息呢，就是这样的，就这样产生的。那么只要有弟兄起来，一定是里面有话的。在有的一定是里面，一定是里面有话的，他才起来为主说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什么叫做预备？预备是从没有话一直到有话。那等一等，我们要问到底什么叫做有话。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随时随地，我们这八个人都是随时随地都预备好的。那么现在我们不是要讲我们自己的，我们所要讲的乃是为着这个，乃是为着吹号，乃是为着那个信息。所以呢，无论我们读圣经，无论我们祷告，无论我们收集资料，我们都是往那个方向去的。这个是有一段时间我们在一起彼此有追求的。那么比方说到了一段到了有一次在长岛有一个特别的聚会，这个特别的聚会呢也是一样，那么弟兄们就说，我们都在主面好好的预备，我们不知道主要借着谁哪一个起来说话。那我为什么要说这一段呢？我就是愿意给弟兄姊妹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到底我们在主面前怎么样这个人能够预备好。那么我记得那个从弟兄们说我们要有这个特会，大概是有九个月。那九个月以后呢，那么有一个特别的聚会，那么这个特别的聚会呢，要起来说话的人呢，就是在我们这几位弟兄中间。那么现在到底谁用谁，神用谁说话，我们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到主面前去预备。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啊，我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觉，就是我应该把这个，我要到主面前去，应该把这个好好的读一下，好好的读这个路德记，把路德记好好的读了。那果然呢，是花了九个月的时间，虽然那个时候功课很忙，但是无论如何，好好的把路德记好好的读过，然后各方多方的寻求，那么到时候呢，看看主有没有话。所以感谢主，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人知道谁要起来说话，也没有人说主一定是要把这个话给我们，不一定。但是很感谢主，过了九个月以后，等到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那我里面不能说我里面没有话。到经过了九个月以后，那么的的确确觉得主借着路德记能说一点点的话。所以我就和弟兄们说，我说我里面有点感觉，我就试着交通一次试试看。所以那一次呢，就起来说，就这个特别聚会里面有一个晚上呢，那么就靠着主的恩典，那么就把路德记里面就着主所给我的那一点就交通出来。那么自从这个操练以后，那我里面就很清楚，就慢慢懂得了。那么其实呢，等到那一次虽然是起来为主学习，为主起来说一点的话，但是我回过头我才明白过来，那九个月的预备其实不光是为着那一次。所以等到后来，等到圣灵有感动的，圣灵有感觉有引导的时候，再起来交通路德记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晓得说，原来在长岛那一次好像是有主的话，但是还是不够丰富的，是有主的话，但是还是不够成熟的。那么需要经过许多的时间，需要经过学了许多的功课，那慢慢慢慢的对于这个路德记里面主所要释放的，才慢慢好像有一点点的开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人问说，那么这一篇的信息
你是准备了多久？
那么如果回过头去看的话，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你就看见说，实在说来，不是有的时候为着一篇的信息，或者为着圣经里面一卷的圣经，如果我们要明白它的话，如果我们要释放出来，要和弟兄姊妹一同分享的话，如果你真的要来计算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去预备它，那么弟兄姊妹，就好像那个弟兄所说的，常常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刚开始的时候只是里面的一点的酝酿，慢慢慢慢的话，主的话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那慢慢慢慢的也许需要经过时间，那么慢慢你就觉得起头的时候那个器皿还是不够，那么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然后慢慢的你发现说那话才慢慢的流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实实在在说来，为主说话那个预备是一生的。我们不知道今天我们所读的话什么时候主会用它，我们不晓得，但是等到主要用的时候，主就能用它了。我不会忘记这个，今年呢有机会我到美国中部，特别是到这个印第安纳那一附近，我们在这个印第安纳州附近啊，那个地方是很多很多这个很多很多这个这个旋风的，就是很多很多 tornado， 就是旋风。这个旋风啊，对他们来讲很可怕，因为这个旋风一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可以说就龙卷风啊，就把这个房子啊什么通通，把房子就通通卷掉，非常非常可怕。那么人可以被带到好远好远的地方去，所以这个那是非常非常可怕。那么我记得我访问这个 Indianapolis 的时候，就是我们这有一位弟兄为主说话的，他叫做 Frankie 弟兄。那我们有机会呢在一起交通，那么就到了那一带和神的儿女在一起。那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呢，刚刚好是听说那天晚上龙卷风要来。那么现在这个龙卷风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大概你能够预测大概龙卷风多久以后，大概几十分钟以后大概会到，那么你还来得及躲到地下室啊什么等等，有一件很好的预备。所以记得我们有一天晚上正在开始聚会的时候，这个忽然间警报就来了，那么说是龙卷风不久就要到了，那么弟兄姊妹都很紧张，结果我们聚会也没有聚，就到了地下室，那么大家在一起一同有点祷告，求主保守，希望不要造成灾害。那么等到那个警报来，就表示龙卷风已经在大概三十分钟之外，大概也许不到二十几分钟可能就过来了，那么整个就没有很危险。但是感谢主呢，桑比迪兄实在是很有，是他非常的镇定，那么他里面觉得有主的话不必害怕，我们还是照常上去聚会。所以后来呢，我们还是从地下室就跑到楼上，我们还是和弟兄姊妹照常的聚会。那天很稀奇，我里面有个感觉，觉得好像那天晚上的主有一些话是为着这一班弟兄们的。那其实这一篇的信息呢，这些话呢是老早老早以前不知道主在什么场合已经说过的，但是现在呢，就是因着这个局，就是因着这个环境呢，那么很自然的主给我感觉，觉得今天晚上就和弟兄们交通这些。所以呢，我就讲起圣经里面，就特别从这个罗马书第8:26讲起，讲到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然后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那因为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他就根据神的旨意祷告。那么因为根据神的旨意祷告呢，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呢他就叫万事互相效力。因为圣灵祷告的结果万事就互相效力了。那么万事互相效力，就爱神的得益处，我们就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这个万事互相效力，如果你用全本圣经去解释它的话，那就是有的时候神兴起北风，有的时候神兴起南风，有的时候神兴起东风。圣经里面东风是炎热的风，因为是沙漠刮过来的风。还有呢，西风就是海面送过来的风，那是甘霖。所以我们看见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有北风，有南风，有西风，有东风。但是圣经里面也有一种风是东西南北风同时吹的，就是神让东西风南北风一起吹的时候，那么这就是圣经里面的旋风。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在约伯中，在旋风里面对约伯说话，神在旋风里面把以斯把这个谁把这个把这个以利亚带到天上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叫做神叫万事互相效力。那因着弟兄姊妹刚刚经过这个龙卷风，刚刚知道龙卷风要清洗了，但是感谢主，那个时候我们就能从主的话里面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这些龙卷风，这些旋风，就是东西南北风一起吹，乃是叫我们这些人得益处，乃是叫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你看见吗？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什么时候我们能够造就神的儿女，帮助神的儿女，那就表示那些话老早是已经预备好的，不知道说什么时候神这样用，不知道神那样来用。所以并不是说等到一个需要来了，然后我们才能应付那个需要，那已经太晚了。彼得就这样，你看见吗？当他听见，当他看见许多人听见响声，然后所有的耶路撒冷人他们都聚集，那么然后个人都说个人的方言来，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彼得已经准备好了，彼得现在要解释为什么这些事情要发生，他用神的话来解释。所以弟兄姊妹，他平常就已经熟读约珥书，所以现在他能够引约珥书的话，他平常就是读诗篇的，所以他能引诗篇16篇的话，能引诗篇111篇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并不是说有一个需要，现在呢彼得要去查圣经汇编，然后要查问弟兄姊妹，这个需要已经来不及。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都是这样，连我们的主也这样。你记得小朋友们说何塞纳何塞纳，那个时候你知道许多人要拦住他们，主耶稣不要拦住他们，主耶稣特别引诗篇第八篇，他就背诗篇第八篇的话，要在婴孩的口中完成赞美。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并没有说你等一等，让我回到去查看到底诗篇是哪一节，没有，他立刻就能够把神的话送出去。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这个准备是从今天开始的，如果今天主预备了你，不一定表示这个礼拜要用它，也许要过20年以后主才用的。那这就要试验我们是不是向主忠心。许多人一直等候机会，等了2年3年没有机会他就放弃，他不知道主第4年用他。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看见说，今天我们这个人必须是随时随地预备好的，那这样教会才会丰富。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如果今天为主说话，并不是哪一天有需要了，在那一天以前你在那预备，那弟兄姊妹，许多时候这样的预备是太晚了。如果我们能够一直在主面前让主预备我们，让主雕刻我们，那么到主要用的时候，主就能用我们。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盼我们大家能够记得。那么现在到底我们这个人是怎么预备，神到底人这个预备是怎么预备法呢？我想我们需要从主的话里面稍微来看一下。我们讲过了，道成肉身的道就是话，我们知道太初有道，就是太初有话，道就是神，就是话就是神，道与神同在，就是话与神同在，道成肉身就是话成了肉身。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话，金苹果话乃是最主要的。可是呢，每一次这个话要让人看见或者要送出去，需要有预备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道成肉身的道啊是怎么预备的，我们晓得这个道有个先锋，这个道的先锋是谁呢？就是施洗约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施洗约翰走在主耶稣的前面，是为主耶稣预备的。那么主耶稣呢，就是道成肉身那个道。所以现在明白吗？如果今天我们要把道送出去，要把神的话送出去，我们应该像施洗约翰一样，我们好像这个人走在前头，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人引到主那里去。
所以施洗约翰所代表的就是预备的工作，他是为着要来的话来预备的，等到他预备好了，结果那个话就能够显在人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可以从这个约翰的施洗约翰的身上来看，到底我们这个人，这个营网是怎么预备好，我们这个人是怎么预备好的。那第一点我想我们要记得，就是你记不记得这个当这个施洗约翰呢在那里施洗的时候，结果呢在耶路撒冷有一些人呢要来问他，他说你是不是基督，他说我不是基督。他又问他，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差我们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那弟兄姊妹，在希腊原文的这句话很简单，你到底是谁呢，我就是旷野里面的一个声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永远要记得，今天我们最多是预备声音，旷野里面就是一个声音，但那个声音的内容是什么呢，声音的内容乃是后来要来的那个道。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最多不过是声音，我们最多不过像施洗约翰一样是旷野的一个声音而已，我们这个人没有内容的。真正的内容是借助圣经里面的话来发表道成肉身的道，等到人听见了那个道，人听见，人遇见，人借助神的话来遇见主自己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那一个话里面有了内容了，现在你可以说那个内容已经放在声音里面，不光是声音，现在声音里面有话送出去。那么这个就是施洗约翰的特点。所以我们看见施洗约翰是预备主的道路，因为很明显圣经说他是预修直主的道路。那么如果你读以赛亚书，那里很明显是讲预备。换一句话说，当王要出来的时候，你现在王要出来了，意思就是说我不是王，我是王要出来预备的，我现在不过是迎王，我是为金苹果做预备工作的，现在我的目的就是能够叫人遇见主。所以所有的预备是什么呢，所有的预备就是把那个路把它铺平了。所以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我们知道这就好像在沙漠里面呢，你要替王开一条道叫王道。那么当你要开那个路的时候呢，你需要怎么样，需要把所有的山洼都要填满。所以第四节说，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山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要显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如果我们这个人要预备好的话，我们最多是施洗约翰。那么施洗约翰神在要做什么工作呢，施洗约翰就是要开出一条路来，那么叫所有的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所有的山洼都要填满，然后呢从这里开出一条路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我们身上有许多高的地方，有许多低的地方，叫神的话没有路，神需要在我们身上找到一条路。所以十字架呢需要做填平的工作，需要把山洼把它填平了，需要把高地呢，把山干呢都要把它削平，有地方太高了要削平，有地方山洼都要把它填满，高高低低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要变成平原，然后神的话一出去，耶和华的荣耀就显现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今天我们这个人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做填平的工作，叫我们身上所有那个崎崎岖岖的光景能够
变成一个平原，变成一个坦然大道，让神的话在我们身上有路。所以这个实在说来就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当神的话要出来以前，当神的话要出来以前，施洗约翰他所要做的工作。那么大家都知道，施洗约翰的母亲是不会生育的。所以第一点我们要记得，凭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可能为主说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知道说他的父亲是哑巴，他的父亲是不说话不能说话的。当然我们要他不说话，因为他不相信的缘故，所以你记得他一直要等到约翰生下来，然后呢他的舌头才开始舒展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有一点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当施洗约翰真正出来开路的时候，真正施洗约翰生下来能够为主开那条路以前，我们知道，我们看见说约翰严格说来已经被带到尽头，两个尽头。第一，他的母亲不能生育，从天然里面我们不可能为主说话，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识。第二，你要为主说话吗？你必须经过一段的时间，你必须看见说，你必须要学一个功课，就是要知道怎样为主不说话。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马太的故事？在十二个门徒里面，你听没有听见马太说什么话？但是马太为主说话的时候，你看见马太福音到处都是神的话，马太福音有五分之三都是主耶稣直接说的话。所以你看见马太神话语的指示。那不光这样，因为马太是神话语的指示，所以你看见同样的一段的圣经的故事，讲到一个故事的时候，你看见马可福音记载的比较详细，马太福音就记载的比较粗略。如果马可用五个字的话，也许马太只用两个字，他把字省下来让主说更多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有一点，只有一个没有话的人，只有一个不说话的人。你看见马太为自己没有话，你如果去读整本的四福音，你听不见马太到底圣经说他讲了什么话。当然有的时候门徒说可能是他说的，但是特别讲到说是这句话是马太说，你找不出一句来。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托付，那个托付就是当他起来说话的时候都是神的话。所以马太起来说话，解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见五分之三都是神的话，所以都是主耶稣的话。所以你看见吗？如果你把马太福音主耶稣说的话用红字把它印出来的话，五分之三都是红的。我再说弟兄姊妹，没有一卷圣经像马太福音一样充满了主自己的话，我不直接的话，直接的话当然圣经都是神的话，可是呢主耶稣讲的直接的话，把他能够记载的最多的最丰富的，那就是马太福音。所以从这里你看见说，当神的话要出来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些预备的工作。第一，你看见我们这个人总是被带到尽头的。那第二，我们要看见十字架要在我们身上要除去我们那些高低不平崎岖的光景。那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能够学习为主不说话。第一，我们为主不说谎话，谎话当然是不能说。为了主的缘故，为着要传递主的话，弟兄姊妹，这个人必须说准确的话。一个话语不准确的人是很难为主说话，因为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如果他稍微加一点点，他就把神的话扭曲了。我已经讲过了，今天一个真正为主说话的人，他这个人必须很准确才可以。谎言是包括什么呢？是包括这个谎言不只是包括我们所知道的谎言，就是一口两舌，这也是
谎言，凭着感觉说这也是谎言，夸张这也是谎言。所以弟兄姊妹，你我如果没有注意我们的口，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这个人都会说谎。所以你一定说，如果你好好的一个蒙恩得救，你注意你的舌头，如果你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用炭火来对付我们的舌头，也许经过五年以后我们再开始说准确的话。弟兄姊妹，你试试看，如果你注意你自己的嘴唇的话，你就发现我们的确像以赛亚书所说的，我们是嘴唇不洁净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凭着我们自己在那里说话，我们很难得说一些准确的话。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要为主说话，主的话是非常准确的，主的话是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已经养成了不准确的习惯，我们总是要加一点酱，加一点油，我们总是要加添一点，你不知不觉你传递主话的时候，你就把神的话就扭曲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神的儿女中间，你看见吗？有的时候因着人话语传得不准确的缘故，有的人就以为说圣经里面有这些话，其实圣经里没有的。有的人以为说这个，有的人以为说这个稀奇的很，怎么在中东那个地方，中东那个地方的天气是不可能有苹果的，那么怎么可能呢？说是主亚当吃了禁果，亚当吃了苹果，那么这怎么可能？意思就是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亚当吃了个苹果，但是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亚当吃了苹果。那就是在主日学里面，在儿童班里面，当老师们讲故事的时候，你知道因为他们不准确的缘故，所以就把自己的意思放进去了。你知道这所有的男人在这里有个凸出来的东西，英文叫 Adam Apple， 就意思就是亚当的苹果。那么他们说笑话，说是等到亚当吃这个禁果的时候，神来了，所以他紧张得很，那么他想咽也咽不下去，吐也吐不出来，所以搁在中间叫 Adam's Apple。那么有的人也许就以为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苹果，其实他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说是苹果。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因着我们是不准确的缘故，所以如果今天主用我们的话，你看主怎么用我们。所以现在很清楚，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主为主说话，你首先要为主说准确的话。换一句话说，你要为了主的缘故，你不说谎话，不说不准确的话。那不止如此，不只是不说谎话，也不说闲话。弟兄姊妹，闲话就是多余的话，闲话许多是不造就人的话。一个养成习惯的人，当他起来为主说话的时候，他也可以把这些话放进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叫许多神的儿女不能够得着造就。那不止如此，也为了主不说轻浮的话。我们知道当神借着我们说话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我们知道这个坎伯摩根呢，他的继承人就是中马田弟兄，中马田英文叫 Dr. Lloyd Jones。 他的讲道和别人不一样，每次他站在讲台上他从来不笑的。那么有人就问他，你为什么不笑呢？他说我笑不出来。他为什么笑不出来呢？他说每次我站在讲台上面，他说我好像就站在天堂和地狱的中间一样。当我看见有的人要往地狱里面去，他说我笑不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一个常常说闲话，一个常常说轻浮话的人，你看见吗？慢慢他的话也是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的弟兄们他为主说话不错，但在别的时候呢，因为他喜欢说笑话，因为他喜欢说轻浮的话。这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幽默，不是。你知道有的人幽默他也是很有分量的。我知道这个你像我们所认识的，像 Austin Spark 弟兄，他也很幽默。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你知道，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但是他的话一点都不轻浮。所以我们要记，让我们记得，如果主要预备我们这个人，要把高高低低的把他挖平的话，让我们记得，我们如果要为主说话，我们先要学习为主不说话。 刚才我们所说的不说闲话，不说谎话，不说多余的话，不说轻浮的话，不说世界的话，也不说自己的话。但是最重要的弟兄姊妹，一个真正为主说话的人，他自己的话反而是稀少的。为什么？如果他要说话的话，他尽可能让主说话。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马太福音。马太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马可如果用五个字，他只说两个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为什么只说两个字呢？因为他把三个字让主说更多的话。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如果主的话在我们身上有分量的话，如果现在我们真的里面有负担要让主借着我们来发表他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学一个非常基本的功课。那个基本的功课就是为着我们的自己没有太多的话，但是为着主就有话。只要能起来为主说话，你看见那个话就一直能够滔滔不绝，一直的能够往外流。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记得我和神的仆人呢在一起吃过好几次饭，有各种各样的神的仆人，他们很多都不一样。我知道有的神的仆人，你和他在一起吃饭呢，那么那就很热闹，他从头到晚呢就讲道讲到晚。所以呢，你不光是在讲台的时候听到，你如果和他吃饭呢，你也要在那听到。那么每一个人要在另，因为那等于又在听一遍的道，那么有的人就这样在那个讲台，在吃饭的时候也在那里讲道。但是有的弟兄，有的神的仆人呢，你在这吃饭，你听不见他讲一句话。我记得最难受的一件事啊，就是你和人在一起吃饭，结果大家都不讲话，那这个非常非常难受。那么有一次我记得在纽约的时候，那我还记得印象很深，那就是我们呢就请这个史伯克弟兄，我们在一起有一点碍眼。那么那次我们几位弟兄在一起，在一个弟兄家里，那么我们坐在一个饭桌上，我还记得这是我靠着他最近的一次，他如果坐在这边，我就刚好坐在他旁边。但是很稀奇，从吃那一顿饭从头到尾他一句话也没有。他实在是很属灵，但是很奇怪，他就是一句话也没有。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弟兄站起来，你看见叫人摸着天，有他的原因的。就是你看他是话又很少，他你需要和他讲话，你需要去逗他讲话，他也许可以讲几句，但是呢，但是讲了没有多久就没有了，讲了没有多久就没有了。知道原来我们的弟兄话语稀少，但是呢，你如果仔细的，我们如果来看他的一生的话，我们看见神实在能够用我们的弟兄为主说了许许多多的话。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一定要学习为主不说话。只有为主不说话的人才能为主说话。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恩典漏掉，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为什么别人这样说叫许多人得到供应，为什么你说同样的话就没有叫别，就叫别人不能得到帮助呢？因为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话，因为平常弟兄姊妹就是听见我们说一些轻浮的话，所以等到我们在那里讲严肃话的时候根本就不像我们这个人。所以在这里十字架需要在我们身上做许多的工作，我们一定要看见说我们这个人是嘴唇不洁净的，我们需要十字架的炭火，需要十字架的炭火来叫我们得到洁净，除去谎言，除去闲话，除去那些不讨神喜悦的话。那更重要的弟兄姊妹，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一个真正学习不说话的，一个话语稀少的人，他是能够节制他自己的。一个多话的人证明这个人不节，这个人没有节制。一个话多的人证明他喜欢表现他的自己。这些闲话也好，这些谎话也好，这些多话也好，就证明身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十字架不能掌握这个人，十字架不能调度这个人，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十字架不能够约束我们这个人，那么十字架，那么今天弟兄姊妹，当我们为主说话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说我们没有把主的话代表错？许多时候因着我们不自禁的我们说了那些话，那么等到我们为主说话的时候，我们也不自禁的说了一些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什么许多时候一篇的讲台不错，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就是一个苍蝇就叫整个的蛋糕好像糟蹋掉了，就是一句话，那句话他自己不能管住自己，结果叫别人看见他的荣耀，就是因为他不能管住他自己，结果他发了肉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个真的能为主不说话的人，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人能受圣灵的管制，这个人能受圣灵的约束。圣灵在他身上结了第九个果子，就是自己约束自己。所以第九个果子是自制，自己控制自己。凡是能够自己控制自己的，就是被圣灵控制；凡是不能管制自己的，就是不能被圣灵管制。那么一个不能被圣灵管制的人，怎么能为主说话？怎么配为主说话？他可以为主说十次话，但是也许十次有两次造就，有八次叫人家得到难，叫别人得到难处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小心。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只有一个这个只有一个人经过十字架的雕刻，经过十字架的变化，只有一个人经过完全十字架掌握，让圣灵完全充满他，那这个人才能够为主说话。否则弟兄姊妹，当他站讲台的时候，那是最危险的地方，因为在底下是他代表他自己，在讲台上他代表神，所以不知不觉人家以为说神是这样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一次神和摩西划定界，划清界限。你记得神摩西他那一次，他的确他灵受了激动，结果把磐石击打两下，神其实叫他，你吩咐磐石就要流出水来，结果他用棍，他用这个杖击打了磐石，他没有遵神为圣。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他不能够进迦南，原因在哪里？原因神要告诉人说，当摩西发脾气的时候，神没有发脾气，摩西把神代表错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最严肃的事。今天你如果私下说话的时候，你说错话是你说错话，但如果今天你在讲台上或者你为主说话的时候，你说错话，你有代表的性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非常严肃的事。这就是为什么神对于以摩西是非常严厉的。怎么样？神说罢了罢了，最多我让你到尼泊山看一看迦南地，如此而已。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有为主说话的人都应该恐惧战惊。不错，如果你能够在讲台上发表神的义怒，羔羊的愤怒，感谢主。但是因着我们这个人是不洁净，因着我们的嘴唇是不洁净，我们这个人不能够管住我们这个人，虽然舌头是白体中间最小的，但是我们管不住它。平常我们管不住它，我们说一些松懈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一个人能不能为主说话，你只要和他平常在一起，你听听他怎么说话，你就知道主要怎样用他，而且能用多久，能用多长。有的人不是没有恩赐，有恩赐他可以起来为主说话，许多弟兄姊妹也得到造就，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肉体出来了，什么时候他说了神没有说，什么时候他生气了神没有生气，什么时候神说的神他加上去了，神说我根本没有说。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才知道为什么十字架需要在我们身上最深的工作。所以你记得雅各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能够管住他的舌头，这个人几乎是完全人。为主说话的人必须是个完全人，一个为主说话的人必须是能勒住他最小的舌头。因为不要忘记，在为主说话的是他用舌头的时候，那个舌头不小心一转弯，你就要去转到另外一个方向去。圣经告诉我们，舌头是像一个泉源一样稀奇的很，
这个一个泉源呢，你不小心，它要么是甜的水，要么是苦的水。全世界只有我们的舌头有这个本领，你世界上没有一个泉源可以同时发出甜水跟苦水来，没有的。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根据雅各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舌头像一个泉源一样，如果我们接受十字架的工作，体贴圣灵，它就发出甜水来。什么时候我们一体贴肉体，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结果它就发出苦水来。所以那里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读雅各书的话，你还记不记得雅各怎么讲呢？他说这个我们，他说这个舌头啊是没有人能够制服的，是不止息的恶物，是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注意我们的舌头啊！你记得，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的舌头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了。圣经说它是满了害死人的毒气，要把人毒死的。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会点着最大的树林，而且从哪里点着的呢？是从地狱里面点着，那个火是从地狱里面点着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我们的舌头没有经过十字架的救赎，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工作，他绝对不是个淫王，他怎么可能是淫王呢？淫王就代表他被救赎过的。但现在这个舌头呢，是满了害死人的毒气。他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用舌头咒诅那造作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们的口里的确是这样。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赞美的话是最温柔的话，咒诅的话是我们的舌头所能说最粗鲁最粗鲁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到世界上去，你听那些不幸的朋友们他们说的话，你就知道充满了咒诅，那些话都是咒诅的话。所以基督徒不能说咒诅的话，因为基督徒不可能从这个泉源里能发出这个苦的水出来，基督徒怎么能咒诅人呢？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肉体如果控制我们的舌头的话，它最暴烈，它最丑陋的是什么？最丑陋的就是咒诅。但是感谢主，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一得救了以后，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咒诅的话。弟兄姊妹，那是羞耻，那是太羞耻了，那就证明说那个火是从地狱里面点起来的。证明说那个火是从地狱里面点起来的。所以如果十字架不能够在我们上除去这些咒诅，如果今天我们对弟兄们说话，对姊妹们讲话，和大家来往的时候，我在这里只是平常说的，我这里不是只说在，不是说在说会主说话的时候，平常预备的时候，你就看见在我们的口里面就应该没有咒诅的话。你记不记得这个在威尔士大复兴的时候啊，所有的戏院都关门，所有的舞厅都关门，因为没有人需要去这些地方。那不光这样，神做了更奇妙的事，在威尔士有好多的矿工啊，他们本来都是很粗鲁的人，因为这个粗鲁的人呢，他们说的话就是他们平常只会说咒诅的话，所以因为他们咒诅的话说惯了以后啊，他们驴赶驴的时候啊，你知道这个驴怎么会听话呢？因为他们赶驴，他一定要咒诅，一咒诅驴就懂了，就跑了。所以等到这些人一信了耶稣以后啊，他们再也不咒诅，结果驴听不懂了。所以那个时候他怎么赶驴就变成问题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每一个你要看见吗？每一个人可以说咒诅的话，但是不要忘记，不说咒诅的话需要十字架特别的恩典。如果我们平常没有接受十字架的雕刻的话，我听见有的弟兄们就是在讲台上面，他没说咒诅的话，但是弟兄姊妹，你看你有些话，你会发现，就你就看见这不是我们应该说的话。 你知道有的弟兄说，他说我恨不得拿个榔头啊把那个弟兄脑袋敲破。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吗，这一句话 不错，你从来不真的拿榔头来敲的，但这句话是暴烈的话，基督徒连这些话都不可以说的，你看见吗？所以不说这些话是能够叫人听得很过瘾，因为尖锐的话总是叫人听得过瘾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小心，不小心的话，我们不知不觉，你看见我们人这个败坏的天性里面就是有暴烈这个东西。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如果十字架没有在我们上除去这些东西的话，那不知不觉的，等到你起来为主说话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说了不错，人家以为说我们的神也是这样说，就把神代表错了。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今天能为主不说话的意思就是我能够让圣灵完全的支配我。那么弟兄姊妹，等到我真的为主说话的时候，我能向主忠心，我不会说主没有说的话，我不会把主代表错了。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到底有没有为主说话，有多少的能力，就是问我们，我们能为主不说话有多少。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在我们平常说话的时候，我们要让圣灵有机会能打断我们的话。你知道今天我们难处在哪里，我们只要一说话，我们已经滔滔不绝停不下来的。所以迟早有一天，我们总得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让圣灵能够停止我们，能够打断我们。有的话说到一半不说了，不能说下去，因为圣灵禁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圣灵常常能刹住我们的车，那么等到我们真的起来为主说话的时候，圣灵就有机会能打断我们的话。那圣灵打断我们的话是全教会的祝福，圣灵能打断我们的话是我们的祝福。今天最大的难处就是我们的话圣灵不能打断的，你一直在那里说，一直在那里说，连圣灵都拉不住我们。弟兄姊妹，结果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的话，不是主的话。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并不是问说你在讲台上你怎么说，问题是在讲台下，在私下的时候，你能不能为主不说话，你能不能为主少说话，你能不能为主说准确的话，你能不能让圣灵随时随地打断你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有没有让圣灵常常打断我们的话呢？你在那里批评这个弟兄的时候，批评一半，你有没有里面觉得不平安就不说下去了呢？所以弟兄姊妹，因着我们在平常说了这许许多的话，结果恩典就在我们身上漏洞了，漏过了。那现在神怎么敢把他的话交托给我们？因为我们一说我们就说不完，圣灵没有办法拉住我们，没有办法禁止我，没有办法制止我们。那弟兄姊妹，你看见结果我们所说的都是我们的话。所以我想这是圣灵必须在我们身上做的。彼得就这样，彼得为什么后来成为金口，我们知道就是彼得在那里说糊涂话的时候，说神啊主啊真好，我们在这里要搭三座棚，结果天上就打断了他的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结果彼得看不见别人，只看见耶稣基督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彼得后来能成为金口，因为他在话语上闯了许许多多的祸，神常常打断了他的话。主还没有说他就说了，人家问他说纳不纳，你们到底你们的父子纳不纳税，他没有说让我问问我的主，没有，他说纳，他就说纳了。结果弟兄姊妹，主就对付他，那次主的确对付他，主说好了，那么你说纳不是吗，那么现在那你去钓鱼好了，你只要钓了第一块的银羊，那么这就是你和我的税。那么我想彼得是个打鱼的人，他从来没有钓过鱼的，他没有这种钓过鱼，而钓了鱼在这么茫茫大海里面呢，那个鱼一张口还是要一块钱。那么我想那一次啊，彼得钓鱼啊是一生最难过的一天。我们的主的确是训练他，你不是多话吗，你不说那吗，但是我没有说，我从来没有说。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学这个功课的话，那彼得后来就能说许多主所没有说的话。但是感谢主，五旬节以后你看见主用彼得，凡是彼得说的主都承认是他说过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我有没有受主的训练， 你我有没有让主对付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闯祸，有的时候我们说不准确的话，结果弟兄姊妹，你看我们学了许许多多的功课。所以感谢主，这是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约束我们。什么时候弟兄姊妹让主常常天天随时打断我们的话？但愿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有个记录，我们有许多话讲一半就没有了。但愿我们的父母听见我们讲一半就没有，但愿我们的儿女听见我们讲一半就没有了，但愿我们的丈夫听见我们讲一半就没有了，因为主不喜悦我们说下去。如果我们常常接受圣灵的教导，常常接受圣灵的约束，那么等到教会聚在一起，你为主说话的时候，你要站起来，有人主告诉你说不必说了，他已经说了。也许你一站起来，你想滔滔不绝说他十分钟，主说一分钟就可以了。弟兄姊妹，为什么有的弟兄在聚会里面可一讲，在大家明明是一个钟头，也许要20个人在这里交通的，结果有的人，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一起来，他就一个人就用了40分钟。他那个人能约束他，很多弟兄们已经不耐烦了，还看表，他都没有感觉的。你知道有的时候啊，你有的人感觉很敏锐啊，你知道下面有人睡觉还讲不下去，或者有人看表就讲不下去，那么下面好多人在看表，在摇头，有人在打瞌睡，他照讲，很有力量。所以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你看见吗？没有人能拉住他。为什么没有人拉住他？因为平常没有人能拉住他。平常主就拉不住他，平常主就不能打断他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到底我们是为主说话呢，还是说自己的话？如果我们要为主说话的话，你看见我们总得让主要打断我们的话。那末了，我们还得要注意的一件事就是，你记不记得我讲这件事的时候，我要稍微提一下，你记不记得雅各的故事？雅各不是要骗他父亲的祝福吗？那么结果呢，雅各告诉妈妈说，他说我的哥哥是有毛的，我是光滑的，所以他怕骗他不住父亲祝福，他怕让他父亲认出来，怕他父亲呢认出来。所以你记不记得后来他妈妈就用山羊皮啊，就把他的手啊把他包起来，然后呢就把脖子也把他包起来，光滑的把他包起来。所以呢，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声音呢是雅各的声音，但是手呢是以扫的手。你记得圣经说那段故事吗？那现在如果要让圣灵来成全我们，如果十字架要把我们带成营网，第三点在什么地方呢？要求主在我们身上除去雅各的声音。换一句话说，弟兄姊妹，今天你所讲的和你所做的应该是一致的，但是难处在哪里呢？难处就是声音是雅各的声音，但是手是以扫的手，你所说的和你所做的不一样。当然不错，弟兄姊妹，神的话应该比我们这个人要高，不错，我们在量上不能达到一致，但在质上最少有一点的相同，这个才是对的。那么这个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才可以。圣灵不止等到我们，如果真的让圣灵做这样的工作的话，那我们不止说得好，而且是做得好。所以这里我们需要求主恩待我们。如果今天我们要为主说话，我们总得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除去那些言行不义的情形。所以我们要看见说话是非常严肃的，我们不能只有雅各的声音却是以扫的手，不能，雅各的声音必须是雅各的手，这才对得起来。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十字架需要做何等深的工作，我们必须被主做到某一种程度，我们才能起来说某一些程度的话。我们不可能越过我们所有的在那里说话。当然我再说弟兄姊妹，一点都没有错，实在说来，神的标准永远比我们高，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和神完全一致，这是不可能。但是我们要记得，最少不可能有一种光景是雅各的声音和以扫的手。所以从这里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更多更多的恩典。 让我们能在他面前学更深更深的功课。我想还有很多，我们留到明天晚上我们再继续。那么让我们记得，就是让我们记得，就是施洗约翰是走在主的前面，主就是那个道成肉身的道。现在施洗约翰不过是声音，是为着神的话铺路的。但这条路怎么能让神的话在这条在我们身上有路呢？要把所有高低哇哇崎岖不平的，要让十字架为我们除去。那么弟兄姊妹，结果在我们身上有两个特点：一个，我们知道伊丽莎伯是不能生育；第二个，你看见他的父亲是哑巴，一直等的他不能说话的，一直等到约翰生下来，他的舌头才开始舒展。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必须接受十字架的工作：第一，为主不说话；第二，让圣灵容易打断我们的话，学习让圣灵常常打断我们的话；第三，让圣灵除去雅各的声音。意思就是说，不能光是雅各的声音，而却是以扫的时候。但愿我们的言行能够一致，我们所说的是我们所经过的。那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话就带着分量，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学习为主说话。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明天晚上我们再继续。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求你继续向我们施恩。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求你明天晚上继续把我们带回来，让我们一同在里面学习怎样为你说话。但愿今天晚上圣灵继续的做工，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身上制作我们，雕刻我们，让我们真是成为银王，好让金苹果放在银王里能为你说合宜的话。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真是为着晚上谢谢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